各位法师，各位居士，今日因缘难得，能够藉住普贤佛学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的演讲厅所举办的佛学讲座，和大家分享一部大乘经典的中要。这部大乘经叫做《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古德简称它为《大佛顶首楞严经》，现在的人更加简单地称它为《楞严经》。有益大师说，此经是宗教之师难，宗指禅宗，教指教下，即是研究经教的法师。有益大师的意思是指无论参禅的禅磨子抑或讲经法师，都应该以楞严经为指南针。的确是楞严经以不生不灭为本修因，禅宗以不生不灭为话头。如果参禅的人见不到那个不生不灭，就只会在生灭的妄想心那里用功，变成参话尾，不是参话头。用妄心修行，最后都是妄，不能够出生死。三藏十二部之中，能够将参禅人可能遇到的50种阴魔境界很清楚很详细地讲出来的，亦只有楞严经。所以楞严经又称为禅宗的宝典。楞严经不但很清楚地讲出不生不灭的真心，以及生生灭灭的妄心，而且还教我们辨别邪正。讲经的法师如果真妄以及邪正都分辨不到，亦冇可能自度度他。偶益大师又说，此经是一代法门之精髓，成佛作祖之正印。一代法门是指释迦世尊说法49年，谈经300余会所讲的种种法门。无论世尊讲什么法门，目的都是要令众生转迷成悟，转凡入圣。众生若果迷，就有生老病死，因此生死轮回无有了期。众生若果悟，就常乐我净，永断生死轮回。在释迦世尊所讲的无量法门之中，只有楞严经能够很清楚地指出什么是妄心，你们要舍了它，那就没有生死轮回。什么是真心，你们要依住它来用功，然后完成果地修正。所以说楞严经是成佛作祖的证人。虚云老和尚亦曾经讲过，所有佛教徒都应该要看《楞严经》，我知道《楞严经》的重要。《楞严经》是唐朝一位从印度来的僧人，叫做波拉密帝所译，共有10卷。《楞严经》本来藏在龙宫，后来有一位龙圣菩萨去龙宫说法，见到龙宫之中有这一部经，他看了之后叹为稀有，于是将他默背记熟，回到国家之后将经文写出来呈给国王。隋朝智者大师立空假宗三观，有一位印度高僧对智者大师说，你立的三观和我们国家楞严经的意旨很相同。智者大师听到之后 好想睇呢本经，於是喺天台山做咗一个拜经台，日夜向西边拜，希望楞严经早日流传到中国。於是拜咗18年，但系呢部经仲未传到中国，直到唐朝喺印度嘅波拉密帝先至将呢部经宏传到中国。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行，守楞严经，是这部经的题目。结集经文的人，在佛所命名的5个题目之中，揀出最重要的19个字，合成一个经题。本经以人法为题，略兼比喻，如来是已经正果的人，菩萨是修因的人，密因、了义、万行、守楞严是法，所以本经以人法立题，又因为用佛顶两个字来比喻最圣最妙之法，所以本经的经题亦略带比喻。现在解释经题，解释经题应该根据经文内容的义理，因为全经的要义都在经题里面，如果不依经文的内容来解释，就会离题万丈。大佛顶，大是指众生本有的真心，清净本然，周遍法界，一切世间法以及出世间法都是由心而现出来。就算这个宇宙在我们的真心里面，个比例就好像一片浮云在虚空之中，所以真心最大。楞严经称它为常住真心，妙真如性，又称为如来藏心。法花经称它为一实相，圆觉经称它为圆觉妙心，涅盘经称它为佛性，花严经称它为一真法界，波野经称它为实相波野，维摩经称它为不二法门，都是指这个真心。大又是称赞之词，称赞这部经是大经，因为密因是成佛的大因，了义是依实相而讲的大义，万行是菩萨依实相而起的大行，楞严是大定。具足上来，大因、大义、大行、大定，所以这部经是大经。题目一开始就用个大字，目的是鼓励我们受持楞严经，依楞严经的大教解大理，起大行，正大果。佛顶，佛头顶正中有一红色的肉骨高了出来，好像鸡咁的形状，叫做头顶肉髻相，能够放光化佛。但是一切人天以及十地菩萨都见不到这个肉髻的顶点，叫做无见顶相，是佛的32相之一。佛顶不能见，表示不属于有，但是又能够放光化佛，表示不属于无，有无俱显，就是妙。即是说经题用佛顶表示密因是妙因，了义是妙义，万行是妙行，楞严是妙定。如来是佛10种通号之一，表示佛佛道同，后佛如先佛之再来，所以叫做如来。如果依本经的忠实教义来解释，如是本觉，即是不生不灭的理体，来是此觉，即是观照波耶。本觉即是我们本有的觉性， 不是经过修行而有，是本来就有，所以称为本觉，又叫做佛性，禅宗称它为本来面目。迷了这个本觉就称为不觉。我们凡夫个个都是不觉，因为个个都被无明迷了本觉。本觉虽然迷了，但是未有失去。如果遇到善知识开导，或者自己睇经听经，开始觉悟自己本有的觉性，就叫做此觉。本觉属理，此觉属智。我们无论是因为善知识的开导，亦或是因为睇经，都是依理而起智，才开始觉悟，叫做此觉智。觉悟之后，以此觉智时时回光返照，那段时才叫做真实修行。以本觉不生不灭之理，起此觉回光返照的波夜智，照到无明尽，此觉与本觉合一，叫做究竟觉，就称为如来。物因见不到的就叫做物，众生本来具有成佛的正因佛性，但是迷而不觉，完全见不到自己的佛性，所以叫做物因。那物因应该称为众生物因才对，为什么经题叫它做如来物因呢？因为十方如来在因地修行的时候，都是以正因佛性为本修因，所以叫做如来物因。什么叫做正因佛性呢？佛性本来是一，不是二或者三，但是从修正的过程之中，可以用三种角度来解释。第一是正因佛性，就是我们的本觉，不生不灭，本来就具有，天魔外道都不能坏。例如埋在泥土里面的黄金，无论环境怎样变迁，黄金都不会坏。第二是了因佛性，就是此觉智，又叫做观照波耶。简单地来讲，开了悟就是了因佛性。开了悟的人，他知道自己将来一定成佛。等于有人很肯定地知道泥土里面藏有黄金，这个此觉智亦不会被天魔外道所破坏。第三是原因佛性，就是修一切善根功德，开演正因佛性，等于要除草，要掘开啲泥土来开发黄金。佛性在哪里？佛性在我们的见闻觉知里面，能见、能闻、能觉、能知的，不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如果是的话，当一个人死了，他的眼耳鼻舌身还在这里，但是就不能够见闻觉知。眼耳鼻舌身是由地水火风这四大而成的色法，地水火风是没有知觉的，所以由地水火风而成的眼耳鼻舌身亦是没有知觉。有知觉的是我们的佛性，佛性在眼根在能见的作用，佛性在耳根有能听闻的作用，在鼻能闻气味，在舌能尝味，在身能觉触，在意能思想。所以实实在在能见闻觉知的是我们的佛性，又称为六根之性。在耳根就叫做闻性，在眼根就叫做见性。楞严经经文所讲的见性，不是指明心见性，而是指在眼根能见的佛性。名词虽然相同，意思不同。佛性不但在我们的六根里面，佛性亦在宇宙万法里面， 所谓万法为心所现，宇宙万法都是从真心而现，即万法即真心。开了悟的人，他就见到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法王身即是法身，又即是佛性。如果你想明白这个宇宙，你可以参究一下自己的佛性，要回光返照地参，参到无明尽，智慧圆满，你就明白宇宙的起源。修正了义，题目中的了义不同一般的解释。通常大乘经所讲的了义法，就是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清清翠竹皆是真如，郁郁黄花无非波野，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即是即理。这些就叫做了义。例如《法花经》、《花严经》、《圆觉经》，这些大乘经典所讲的都是了义之法，所以叫做了义经。如果说厌生死求涅槃，厌烦恼求菩提，这些叫做不了义，所以小乘经称为不了义。现在《楞严经》经题所讲的了义，是解做了悟物因的道理。修正是指从物因所起的了义修，因了义修而得的了义证。首先一定要因果相符，佛果是不生不灭，就必定要以不生不灭为本修因，称为了义因，不可以用生灭的因去求不生不灭的果，因果都不相符。什么是没有生灭呢？佛性没有生灭，有生灭的是我们的妄想，一时想下东，一时又想下西，你说是不是生灭不停？佛性呢？佛性就如如不动，无生无灭，想东想西是我们的第六意识心，用生灭的意识心去修行，永不得佛果。既然我们知道佛性在六根里面，我们可以从根性起修，用不生不灭的根性为因地心去修行，一定得到不生不灭的佛果。所以修行首先要大开圆解，即是要悟到这个不生不灭的根性。悟了之后就是了义，未悟以前不称为了义，悟了之后就从性起修，回光返照，照到无明尽，本有的佛性全体显露，就成佛。即是说舍色用根是了义修，生灭寂灭，直灭现前，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是了义证，所以叫做修正了义。诸菩萨万行，菩萨全个名叫做菩提萨多，简称菩萨，菩提亦做觉，萨多亦做有情。觉即是觉悟真理，但是烦恼未尽，生死未了，仍然是有情色的众生，所以叫做觉有情。觉有情有三种意思，第一，已经觉悟我法而空的有情；第二，能令法界无量众生觉悟的有情；第三，悲智相混，自利利他，以智慧上求佛道，属于自利；以慈悲下度众生，属于利他。诸菩萨是指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四加行、十地等觉，这五十五个阶位的菩萨。 慢行，指菩萨自利利他，广修六道慢行。其实菩萨行有无量之多，经题以慢来表示无量的意思。首楞严，释迦佛在涅槃经亲自解释首楞严的意思。首楞严解做一切事究竟坚固，一切事是指十八界正报的众生、依报的世界以及因果等等，统称为一切事。一切事都是先无后有，从因缘而生，有成住坏空，因缘一灭就空，一切事都是无常，都了不可得。究竟坚固是讲我们的佛性，究竟即是不竟的意思。佛性不是从因缘生，佛性无生无灭，所以是究竟坚固。但是佛性起用之时，能幻出一切法，即是说一切法都是以佛性为本体，所以一切事的本体都是究竟坚固。经文说，殊不能知，生灭去来，本如内藏，妙真如性，性真常中，求于去来迷悟，生死了不可得。即这个不可得就是实相，实相就是究竟坚固的佛性，即是即理。所以楞严经是大成了义经。经每一部佛经都个别有它自己的题目，叫做别题。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这十九个字是别题，属于所传的法。经这一个字是通题，因为每一部经通通都用它做题目，所以叫做通题。经印度文叫做修多罗，中文亦做契经，表示上契诸佛的理，下契众生之机。契经又有观、摄、常、法四种意义。观即是贯穿，佛经能贯穿事理因果。摄是摄受所应道的机，令他们得解脱。常即是不会改变，过去佛是这样讲，现在佛又是这样讲，未来佛亦是这样讲。佛经所传的真理是万古不易的，真理是永远不会改变，所以叫做常。佛经又是十方三世众生所共遵守的法则，所以叫做法。楞严经的法起众是阿难尊者，阿难尊者多闻第一。本来多闻是一件好事，因为菩萨有三不厌：第一，供佛不厌；第二，听法不厌；第三，共增不厌。听法不厌即是多闻，但是听了之后就要思维它的义理，思维之后就要依住义理来修，从闻思修入三摩地。三摩地即是正定。可惜阿难只是喜欢多闻，但是就不老老实实地去修定，终于连外道的邪咒都敌不住，几乎毁戒。好在释迦佛派文殊菩萨持楞严咒去救他。只是喜欢听经，但是不依住道理去修行，当然不会有成就。如果一味讲修行而不听经不看经，就变成盲修瞎练，很容易走错路。所以佛教是解行并重，即是了解和修行一样那么重要。阿难见到佛 好后悔自己一味多闻而唔去修定。柯难又知道小乘嘅定未得究竟，所以求佛开示十方如来喺因地中所修嘅定嘅最初方便。柯难知道十方佛因地中所修嘅定系乜嘢名字，所以佢就以自己平常所知嘅三种定，奢摩陀、三摩、禅罗，加一个妙字，变成为妙奢摩陀、妙三摩、妙禅罗，以表示佢所要求嘅系能够成佛嘅大定。释迦佛一听就知道柯难搞唔清楚佛定嘅名字，所以就首先话俾佢知有三摩提、明大佛定、首灵阎王、具足万行、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露。原来佛定嘅名字叫做大佛顶首灵阎王，原含妙奢摩陀、妙三摩、妙禅罗，而成为一大定。释迦佛在涅盘经讲首灵阎定又叫做佛性，所以首灵阎定又称为自性定。这个定众生个个本来具足，不是要经过修行而有，是不生不灭的天然大定。所以首灵阎定和一般所修的定不同，一般所修的定有入定、住定、出定，入定和住定的时候就有定，一出定就没了定。原因就是修定的人以生灭的意识心为本修因。首灵阎定就不同，它就是佛性，佛性没有动摇，没有生灭去来，没有动摇，没有生灭去来，这个就是定。因此首灵阎定是没有入定出定，所以首灵阎定是究竟坚固的大定。现在先解释什么是妙奢摩陀、妙三摩、妙禅罗。奢摩陀是印度文，解做指是定的一种，即是将个心收摄起来，不给它散乱，不给它打妄想，又不给它分沉，一打妄想就制止它。这种定是需要你用心力，即是用意志去止息个妄心而得的。很多经论都有讲，楞严经所讲的就完全不同，不需要你作意去修，一作意就落于虚妄，就同自性背道而驰。妙奢摩陀是首灵阎大定所依的理体，亦即是我们的本觉佛性，本来就是不生不灭、不动摇，本来就是定。从本觉理起此觉智，反照本觉，就叫做妙奢摩陀、微物观照。这个微物观照不同色心分别有觉有观的止观，它是离妄绝相，以此觉智照本觉理，所以叫做微物。但是无始劫以来，我们习惯以绿色为心，如果不舍去虚妄的绿色心，大定无从修正，所以修首灵阎定先要大开缘解，即是先要你悟。悟什么呢？悟到意识不是真心，那你就会舍去妄心。悟到我们六根之中有不动摇、不生灭的佛性，称为根性，又叫做如来藏性，那你就会用真心为本修因，然后完成果地修正。若果未悟，即是未得其体，未得其体又如何可以起反照之用呢？所以在经文中释迦佛出翻破绿色的虚假，令柯难舍去虚妄的意识心， 十番显根性的真实，就是要柯难悟到常住妙明不动周圆的大定的本体，就是妙奢摩陀，令到柯难舍色用根，即是舍去妄色，而以这个不生灭不动摇的根性为因地心去修行，就是十方如来得成菩提的最初方便。因地心亦即是经题中的如来物因。至于什么叫做绿色心，我在心经里面有详细解释，各位可以听回 CD 或者录音带。大开圆解之后，从解起行，就是妙三摩，以不生不灭的根性为本修因，在六根之中选择一根下手，一门深入，选哪一根呢？娑婆众生以根最离，所以选以根，从文思修，反文文自性，入三摩地，亦即是经题中的修正了然。下文我们会介绍观音菩萨以根圆通。禅罗中文亦做静虑，静即是定，虑即是慧。本经所讲的是自性本具的定位，所以叫做妙。以此个字照本觉理，定位均等，中中流入萨婆若海，经历55位真菩提路，正入涅盘之门。所以舍色用根是楞严经的重要。怎样舍去妄心呢？又或者应该问，怎样去除我们的妄色呢？首先一定要知道妄心在哪里。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妄心所在之处，就没可能降服到自己的尘怒烦恼。譬如捉贼，一定要知道贼斗在哪里才可以捉到贼。所以佛问柯难，为心与目今何所在？心是指绿色，是生死的根本。本来不是心，但是我们就偏偏认绿色为自己的心。目是指肉眼，是由没有知觉的色法而成，本来没有见的功能，但是众生偏偏认为能见的是肉眼。释迦佛不但只要破妄心，并且要指出能见的不是我们的肉眼，而是我们的真心。柯难立即就答，心在身体里面，眼在面上。不但柯难，就算我们都会这样答。佛就说心是很灵敏的，无论个心在哪里都能够清楚知道那里的事物。如果我们的心实实在在在身体里面，首先就应该知道身里面的五脏六腑。如果不知内，怎可以知外？释迦佛为了要证明绿色非心，所以有七番破妄色无住处，即是说我们的妄心根本就不存在。上来破心在内是第一番，即如今日的讲题叫做楞严经中要，所以七番破妄我只是简掉要点来讲。柯难被释迦佛推翻了心在身体之内的答案之后，立即就说，既然我们见不到五脏六腑，证明我们的心不是在身体之内，但是我们能够见到身外的一切事物，证明我们的心是在身外。佛就说，如果心在身外，即是身和心互不相干，那如果身有所觉的时候，心亦不会知，因为身心互不相连。若果心有所知，身亦不会觉。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当你身中的眼见物之时， 你的心就立即起分别，证明心和身相连。如果相连，心就不会是身外。柯难就说，既然这个心见不到内，但是又见到外，那这个心一定是藏在眼根里面，而且是背向内面向外，所以见不到身内的五脏六腑。但是眼睛是透明的，个心通过这个透明的眼睛就能分辨外面的事物。柯难用了一个譬如，譬如有人戴上琉璃碗，琉璃碗就好像现代人的眼镜，因为眼镜是透明的，所以不会妨碍见物。个心藏在眼根之内，就好像戴上眼镜，当眼根有所见，心随眼转，立即起分别。所以柯难认为个心是藏在眼根里面。佛就说，如果一个戴上眼镜的人，当他远见山河大地之时，亦应见眼镜。同样道理，若果心藏在眼根里面，当远望山河大地之时，亦应见眼。若果见不到眼，证明心不是藏在眼根里面。柯难比佛先后三次指出，心不在内，不在外，亦不在眼根。於是他又走回转头，认为心是在身内，但是为什么见不到五脏六腑呢？是因为里面黑默默，所以见不到。但是眼睛通达于外，能够见到光明。所以柯难说，我开眼之时，因为见到光明，所以能够见到外面。合上眼睛之时，见到黑暗，就是见到里面的五脏六腑。佛就用推理的方式破柯难的论点。楞严经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是用推理的方式将真理显露出来，证明佛教是智慧的宗教。佛法好像一个大海，有信心的人才可以入佛法的大海，但是只是有信心都不能够渡过这个大海，必定要乘搭波耶船，即是必定要有智慧才可以由此岸渡到彼岸。所以想得到一定要靠波耶。佛所讲的经典可以开启你的波耶智。波耶不是从凡夫的著作得到，凡夫的著作只可以令你得到一些凡夫的知见。如果他还未离欲，你甚至会被他误导。你不看佛经，你没有可能误入佛的智慧，亦没有可能改变你的威仪和气质。释迦佛又怎样破柯难的论点呢？一般来讲，我们见山之时，山是和眼相对才可以见山。所以释迦佛说，当你合上眼之时，这个暗的景一定是和眼相对。若果暗和眼相对，即是暗在眼前，那这个就不是在内，而是在外。你怎可以说合眼见暗之时，即是见到身内的五脏六腑呢？如果你坚持说见暗就是见到身内，那当你在一个暗室之中，你是完全见暗，那这个暗室岂不是就是你的五脏六腑？如果你说合上眼睛所见的暗不是和眼根相对，那就不可以叫做见，因为必定是眼和境相对才叫做见。所以见暗即是见内，这个论点不成立。又如果你说合上眼睛见暗是因为你能够反起对眼见到身内，既然合眼能反见，开眼之时亦应该能够反起对眼见到自己的面。我知道不能够以合眼见暗就叫做见到身内，开眼见到光明就叫做见到外境。 释迦佛又再一次破斥阿难心在内的见解。阿难先后四次被佛推翻他的论点，就不敢再讲自己的见解，改为引述以前佛所讲过的由法生故种种心生来做根据同佛辩论。阿难虽然多闻第一，但是他不了解佛法的真实义。佛话由法生故种种心生，其实是指攀缘六尘而起的分别妄想心，本来没有实体，即是未起分别以前本来没有六色心，一起分别这个就是六色心，即是有六尘的法生起，六色心就生起。阿难完全不明白，反而执这个攀缘心为实有。所以阿难对佛说，我现在在这里思维紧的就是我真实的心性，个心无论攀缘到什么法而同这个法相合，就是这个心所存在的地方。阿难是小乘人，小乘人以第六识的思维分别心为心，其实这个是妄心，虚妄不实在，完全没有实体，不是一件实物，又怎可以同其他的物件相合呢？所以佛说，你试下用手捉一下自己，看看这个思维的心是由身体里面出来，抑或从外面而入。如果从身体里面而出，即是这个心是住在身内，那就应该见到身内的五脏六腑。如果心是从外而来，就即是心是在外面，从外而入内，就应该先见到你的面，现在内又见不到五脏六腑，外又见不到自己的面，我知道这个思维心不在内亦不在外。阿难立即反驳说，心只能够知不能够见，能见的是眼，这个心只能知能见的是眼，这一种见解不但阿难，甚至我们在座很多人都认为是这样，因为一般人都认为能见的是肉眼，其实肉眼不能见，能见的是心，因心而有见。所以佛说，如果眼能见，那些已经死亡的人，他们的眼根还在这里，应该还可以见，如果还可以见，就不应该叫做死人。如果你能知的心是一件物体，它一定存在在一个地方，究竟它存在在你头、手抑或脚呢？每个人只有一个心，究竟你的头、手、脚是同一个心，抑或各有各的心呢？如果同一个心，那你捉一只手的时候，应该全身同时都感觉到，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你捉右手只有右手感觉到，你摸下个头就只有个头感觉到，岂不是头、手、脚、身各有一个心？那即是说你阿难一个人有很多个心，一个心就一个阿难，那即是有很多个阿难，但是事实上只有一个阿难，在这么多个心之中，哪一个才是你阿难的心呢？又如果你说你只有一个心而遍满全身四肢，那跟刚才的道理一样，当你捉一只手的时候，应该全身同时都感觉到。如果你又说心不是遍满全身四肢，只是局限于你捉的地方，那如果你摸住个头又同时摸住只脚，如果头有感觉，脚就应该没有感觉，因为心在头那里就不会在脚那里。如果脚有知觉，即是个心在脚那里，那个头就应该没有知觉。所以无论你说个心在内在外遍满全身四肢， 唔遍满全身四肢，又或者局限于一处，都唔啱。释迦佛嘅意思系，